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正统神学，上帝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神永远不改变。但是我们如果肯定神的永远的纯洁不改变，却又同意他在罪恶世界，或者他在这个受造的世界，不管是罪恶世界或将来新天新地里面，他向他的受造物呈现出情绪来讲，也不是错事。所以他也同受苦难。当然这一点我们也觉得不太好了解，这一点也许真的又需要我们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就是神的灵让我们有那个神的心，他受苦难。你说上帝受苦难，康牧师干嘛花这么多力气来解释？这没什么要解释。当你讲到说上帝爱我们，上帝很喜乐的时候，这都好像不需要解释。可是这是情绪，情绪如果这种情绪上帝有，那其他情绪上帝有没有？有，愤怒是我们最熟悉的。就这些恐怕都是神在跟他的受造物包括我们接触的时候要我们体会的一些事情。我们仍然坚持神的本体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是永远不会受到世界的改变的。但是我们说他同受苦难，恐怕我们就需要一点，起码我们需要圣旨或神的话的一些话和作为，让我们知道他受苦难在十字架上不是最明显的吗？我们更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来体会。因为神的灵，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的，神的灵是渗透万事的，连神的奥秘的事他也能够渗透，他能体会，他也能表达。好，下面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你看现在哈，耶和华我们姑且说是圣父吧，就本体来讲，一体来讲，你可以说是圣子，也可以说圣灵，因为就一体来讲，圣父、圣子、圣灵是不分的。就体来讲，就未来讲，当然不一样。好，我们姑且说，我们就未来讲，虽然未和体你也不能分开，就是就未来讲，这个他是指父、圣父或耶和华，那他面前的使者是谁了？他面前的使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旧约里面的基督是指圣子，如果在这里的描述和五经里面在旷野里的描述，这个使者有的时候你可以指摩西，或者有的时候你可以指上帝的大卫啊，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仆人，但是又不大可能是摩西，因为摩西没有那样的荣耀权位和地位，权力和地位。拯救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宝宝他们，怀揣他们。这你要形容摩西也许可以这样形容，但是好像过分了一点，摩西好像承担不了这么多，或其他神的仆人。你不觉得这个他面前的使者也可以等同于他吗？就是等同于上帝啊。好，你要说这是圣子也可以，你要说圣父也可以，你也可以更清楚的是从第十节来看是圣灵。第十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就这一点甚至简直跟新约讲到的是不要叫神的，就以弗所书讲到的，不要叫主的圣灵担忧，还有亵渎圣灵的罪永远不得赦免，就很接近了，甚至可以放在一起了。圣灵是有跟圣父一样的权柄，一样的地位，一样的能力。圣灵会亲自攻击他们，攻击我们。第十一节， 那时他们啊，这我又是牢骚了。他们，你看小字原文做他。那我看有些英文译本，我没有时间去考据这些东西。有些英文译本说，就是说或做他。我猜在那个版本学的原则哈，越是难的，越是难懂费解的，越可能接近原来的。因为越简单的可能，越简单清楚的可能是抄写的人为了帮忙就把它改得简单一点，就有这个可能哈。所以如果有原文是他们的话，我比较相信还是原文是他。他们比较通，就是当上帝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或者上帝在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想起古时的日子，想起摩西和百姓说那个人在哪里呢？那位神在哪里呢？牧养我们的在哪里呢？把圣灵降在我们中间在哪里呢？就是好像百姓在被上帝攻击的时候，就会说，我们就会一起说，上帝在哪里呢？这比较合理。可是如果原文是他的话，可能更正确。当圣灵在攻击我们的时候，他很生动地在表达圣灵在对自己说话。唉，以前我对他们的爱在哪里呢？各位，神不会犯错的，圣灵也不会犯错的。只是这里我觉得这个字眼很强烈地表达圣灵的忧愁。就是圣灵的忧愁和惹圣灵愤怒的那个可怕。你不要叫圣灵忧愁，圣灵忧愁不是担心你，哎呦，这个教会或这个我的这个孩子，他等等会摔一跤很痛哦，他等等会堵的，然后十年二十年会怎么样？圣灵的忧愁不是忧愁你会摔跤，你会生病，你会怎么样？圣灵的忧愁是忧愁，等一下我非打你不可。圣灵是忧愁，他会出手很重。这是圣灵的忧愁，因为你，我还是说哈，所有的福和乐和苦和悲，如果你不从上帝那里来了解，你都没有进入状况。你得罪了圣灵那是可怕的。在哪里？就圣灵好像也有一种遗憾，为什么我不能继续来帮助？各位，这都是形容的说法哈，神那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在哪里？在哪里？好像圣灵在那自言自语，或者三位一体神在那自言自语，怎么我跟他们那个好日子到哪里去了？就再不回来了吗？这个是要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了解神的心，或者有一点体会神的心。那神当然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不能解的问题。所以十四节又妙了，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就在解经上，我不知道这么一段的，从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么长的叹息，不管你说是他们这些百姓在受惩罚的时候叹息，或者说是神自己的叹息，或者说圣灵的叹息，在哪里？救恩在哪里？结果会是怎么样？哎，结果是好的。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这个应该不是只回顾以前的美好，这个应该是在讲到说在哪里的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在将来，在耶和华的灵所在的人子的身上，在五旬节所差遣下来的圣灵在的教会身上，你也引导你的百姓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有一首诗歌大概一句话是从这里来的，建立他的名，荣耀的名。下面也讲到，我觉得也可以跟前面连在一起哈。第十五节讲到的，求你从天，然后很多的你一直都在讲你。六十四章第一节，愿你裂天而降。这当然是百姓的祷告。可是我们跟新约，还有甚至跟这段经文连在一起，这可以，或者这难道不可以是圣灵在他百姓中间的祷告吗？如果圣灵，罗马书第八章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如果耶稣坐在父的右边不住替我们祷告， 那么圣灵耶稣一个奇妙的工作是在为我们祷告，那这样解经我觉得不但不牵强，非常合理。就是我们平常的祷告若是合神心意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感谢主。好，你在旧约里就看到这个圣灵有这么丰富的工作。在新约里面也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等等。好，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是圣经里面不多地方显出圣灵位格的地方。我们已经在讲神论的时候就讲神的位格，位格就是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就圣灵不是只是一种力量。各位，圣灵是一个人，或者说圣灵是一个位格，或者说用英文还是比较容易一点，圣灵是一个 person。 圣灵不只是一股力量，圣灵是一个有意志独立的主体，独立的，所以我们说是三位。我们不仅讲一体，我们会说三位，父子灵各不相同，就位来讲。好，圣灵说的好像是先知讲的话，圣灵说的好像是先知被圣灵感动，先知就说出一些话劝勉以色列人。哎呀，你们呢，如果听上帝的话，不要再惹他，不要再惹圣父的怒气，不要再惹神的怒气了。好像我们今天牧师这样讲，你不要惹上帝的怒气，劝大家。圣灵是一个旁观者，这一群百姓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或这一群百姓好像有一点要偏离了，圣灵就劝他们，圣灵借着先知来劝他们。所以这样来看，先知有的时候在圣灵给他权威说话的时候，那个地位是跟上帝同等的，虽然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罪人。哦，下面就奇怪了，下面就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圣经神的话，在那里你们的祖宗应该是正常的讲法，正常跟着上面讲法应该是，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他探他观看他的作为。这里不是讲他，讲我。所以圣灵就是圣父，就本体而言就是我厌烦。我们在讲的时候常常要把最简单和最难的放在一起讲哈。就圣父圣，这个其实是神论里的哈，因为这里讲到圣灵，我就再提一下，圣父圣子圣灵，就未来讲三个是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就本体来讲，他们是一体。那你说这位和体是怎么样可以，我们可以了解？有的时候你把它说成一样，有一个英文字是从希腊字来的，把它翻成英文叫做 interpenetration， penetrate 就是渗入， interpenetration 就是互渗。有一个字叫互渗，这个字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互渗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找到好的翻译，只好用这个字，因为渗这个字不是好字，渗水就是漏水了，尤其现在核能电厂，我们一看到渗字都很害怕，不，然后渗透，敌人渗透到我们阵营里也不是好字。那么我们只能翻就是父子灵的互相的渗，以至于父所做的工作有的时候可以等同就是子，子所做的就是灵，或者父子两个就等于灵，灵和子就是父。各位，我说这个话的意思， 还是再一次希望各位认识，就是稍稍讲一下三位一体的奥秘。当然我也知道结果都是就是增加各位的懊恼和混乱哈，但是我还是讲一下，就是因为在这里刚才讲他，后面又讲我，这是一个互胜的情形。跟这互胜有点关，有点类似的，就是在讲基督论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就是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可以也可以交互的，就是那个叫做属性相通了哈。那这里又有说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不可以互相取代的。啊，各位不能再讲下去，再讲下去实在是各位会很混乱。只是就是这些事不是不重要的。如果你们以后不管在牧会或者自己来认识耶稣或者认识神的时候有一些想法的时候，各位当然最重要的我们需要认识圣经。但圣经实在很厚，有的时候你把历世历代的那个重要的教信条哈，比较了解一下哈，你会知道那是多少的脑汁血泪祷告的结果。我们华人教会就是不看重这些，所以就会继续出异端。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前面讲他好像圣灵劝你不要惹上帝的怒，下面讲我，就是父和灵好像可以一致，那个子和父一致的也有很多这一类的经文哈。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上帝的仆人是代表的子在说话，或代表神在说话，或代表父在说话，也都有哈。在启示录第二章七节有个代表性的经文，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也是说圣灵在说的，可是你在那里看也是基督在对他们说的，就子在说的也是灵在说的。使徒行传第五章三节四节，欺哄圣灵就等于是欺哄神。使徒行传第28章25、26节，那个神像以赛亚所说的话，那里就是这百姓要让这百姓心蒙脂油啊等等，那是以赛亚书6章8到9节的那个话，就是圣灵的话。所以有人问我啊，旧约的耶和华是指着圣父还是圣子和圣灵？这不一定，你可以说就指三位一体，那神那一体的话那三个都包括了。那有的时候特别要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觉得是这个，有的时候指那个，不过你也不一定要分得那么详细，也要小心，甚至指任何一个的时候，另外两个多少是有关系的哈。好，我们刚刚讲到，先提到一点圣灵在旧约里的工作，然后再提到一点一般的这种圣灵的神性的一些经文，旧约新约的。下面我们要讲到圣灵在耶稣身上的工作，这也是一个奥秘，也会引起很多异端哈。我们现在在讲圣灵，可是我们前两个礼拜讲的是基督论。我们在讲基督论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讲到，你不要忘记，基督是有两个性，一个位。你不要用生理来了解，以为耶稣是双性人，然后有一个位，不像牛一样有四个位啊，位格哈。也有弟兄姐妹来问，各位我都非常谢谢你们来问我，因为问我哈，而且最好逼得我讲不出话来，这样我就要去想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自古以来的奥秘讲出来，就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我每次在把它讲更清楚一点的时候，对我希望对听的对我们，我还是要强调，好像这跟培灵没什么关系，跟我们平常生活很感动的爱人没什么关系，好像是很抽象，但是有关系的。就有人问，耶稣有两个性，神性和人性，却只有一个位格，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已经讲过了，就讲不出来的意思。大灾近前的奥秘哈， 不过我再就试着再讲讲看吧哈，因为各位这个就是经过几百年的冲突是有它的意义的。我们也很希望这些能帮助我们在爱神爱人在彼此相爱上圣洁生活上更能得胜哈。耶稣有完全的人性，就是他有人的所有，除了没有罪以外有人的一切，所以不要把他想成耶稣不会生病，不会感冒，不会长青春痘，不会拉肚子，都会。就是各位，这很严重。如果你忘记了耶稣有这样一个肉身，有这样一个人性的话，就这不仅是产生异端，而且就让我们所传的不完全、错误，不仅是让我们下地狱，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力量，就是会有很多软弱。但是当我们在讲耶稣有人性的时候，我们却说他没有人的位格。好，那是什么意思？如果耶稣有人的位格的话，那么耶稣在讲话的时候就要讲我们，他从来就不可以讲我，他不可以讲我是谁，我是谁，他要讲我们是谁。因为如果他有人的位格，而他又有神的位格，在那个耶稣里面就有双重人格或位格。耶稣从来没有讲过我们，耶稣都是讲我，耶稣没有双重人格。那么这里如果要继续讲下去会很复杂，我们现在就不讲了。这甚至不是在主后大概就是400多年的加克敦会议就结束了，这个到六七百年还没有停止。还有一些就是耶稣有几个意志，正统的答案还是有两个意志，但只有一个位格。这一个位格有两个人，有两种性。他的位格是神的位格，他的性有人性有神性。学者也在，其实不是学者而已，我觉得学者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对主这样的爱。我们是希望是因为神帮助我们对主有爱，所以我们就想更多认识他。我们不是要写什么解经报告，也不是要写什么神学报告，我们是要认识耶稣。我们要认识耶稣，就跟你很爱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想要买一些礼物他喜欢嘛。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才知道怎么接触他嘛。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或者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好像你可以这样解释，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他所有他所表达出来的那个非常就是神迹奇事，他所表达出来的，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好像是圣灵在他身上所行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神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跟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可以是一样的。包括耶稣叫死人复活，包括耶稣行在水上，这些东西神或者圣灵也可以让我们做，没有什么不一样。就耶稣是他的人性而言，我说这么多，就是耶稣是不是在他在世的日子，他所行的任何神迹奇事，甚至他所行的任何事情，管他是不是神迹奇事，通通是靠着圣灵来做的。在这个同时，他的神性没有丝毫的减少，这你需要确定。他的神性没有减少，他只是，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圣经似乎非常强调一个耶稣的顺服和谦卑，也就是耶稣在天父面前顺服和谦卑。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强调这件事，就是整个人的堕落就在于人在上帝面前的不顺服不谦卑。先前的头一个人，罗马书第五章讲的头一个人，头一个人亚当就是不顺服，第二个亚当，后面的末后的亚当，他就是顺服的，他就是听的，他就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么所以他是不是做什么事，从他一开始工作，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从他的 开始有耶稣，有这个人子，也就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开始的时候，那都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当然他自己的意思一定是顺服上帝的。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也有人会问这个问题，主的灵，耶和华的灵，基督的灵，圣灵，这几个灵相不相同？各位，你说我已经很头痛了，又增加我的头痛，因为父子灵三个位已经很头痛了，现在他们又还有耶和华，还有他的灵，那这个灵又是跟什么灵？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就头痛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想它好了啊。那么因为我们的能力一做思维工作，就会像那核电厂一样就过热，所以算一算我们就呆呆的一辈子好了哈。但是有的时候又不能如此哈，我们再一次希望我们能够多认识上帝哈。这个主的灵，我认为用互相渗透这个观念来讲的话，这主的灵可以把它了解成圣灵，也可以把它了解成圣父，圣父的灵或者就是圣灵。那么这里其实重点不在说这个是谁的灵，重点在耶稣这一个 person， 整个这个 person 是如此的顺服天父，而如此依靠，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不管这是圣灵或圣父来做事情。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我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这话我们也很熟悉，对不对？耶稣一开始工作引以赛亚书的话，但是各位记得我说了，我们在讲基督论完了，我们就在讲圣灵论，我们就想到基督所做的那些所有的伟大的工作，包括他在母腹中开始成胎开始，然后以后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到复活，这一切这么伟大的圣子所做的工作，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因为主的灵在他身上。或者我夸大一点，为了让你们明白，就是这不是他自己做的，这是圣灵做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实在他也做了，他也传福音了，他也让被掳的得释放了，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里应该包括他的生和死和降卑和升高的这些工作了。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正当那时，圣灵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各位，你们现在应该非常感恩，因为聪明通达人是不能懂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的。我们是婴孩，就显出来，显了我们也看不懂，所以就，但是我们是婴孩哈，耶稣说这话，其实是一个他，就是如果是鲁迅来看的话，就是耶稣很阿 Q。什么叫很阿 Q 呢？阿 Q 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烂，自己差劲，还找个借口说自己并不烂，并不差劲。譬如说阿 Q 被人家打在地上，他说这是儿子打老子，就自己还要占一个口舌上的便宜。阿 Q 精神，中国人常常有这种精神，耶稣好像也有这种精神。因为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正是圣经上在描述他，就是你把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一起来看，就是他的工作做得并不好，他到很多城里，那些城里人都不悔改，然后耶稣就说了：“加百农你有祸了，这个有祸了，那个有祸了。”然后同时呢，他的那个门徒回来了，又很有成就。哦，父啊，不是主啊，感谢主！你看，因为你的名，连鬼都服了，鬼都服了我们。耶稣说啊，不要因为鬼服你们高兴，要因为你们名记在天上欢喜。好，把它简单一点讲，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出去传福音，姐我们啊， 等一下每个人出去传福音，然后我们下课就出去传福音，然后我们一个钟头以后回来集合，然后大家分享一下。回来以后你说，哎呦，康老师啊，就我告诉你们怎么传福音，你们已经上过课了，什么叫做福音哈，然后你们就借着我教你们的，你们去传福音，然后你们回来就，哦，康老师，感谢主啊，我们出去传福音很有果效啊，见一个信一个，一讲大家就信，还没讲就哭下来了，然后要我怎么说，怎么才可以得救，然后那个被鬼附的，我们一吩咐鬼就出去了，哇，大家都有很丰富的见证，然后就，哎，康牧师，你今天带了多少人传信主？我说一个都没有哎。那赶出几个鬼啊？被鬼打了，这很丢脸嘛。然后耶稣就很阿 Q 的说：“哦，父啊，这是你的旨意。”就看起来谦卑了，其实当然不是阿 Q 了。就是这个时候，我也是劝弟兄姐妹，不是你失败的时候就要学这个祷告，你成功的时候也要学这个祷告，就是这是主的旨意嘛，这是圣灵的工作嘛。圣灵在我们身上，就算是有最丰富的彰显，像耶稣你不能说没有了，而事工毫无果效你就很欢乐。所以真正的快乐真需要圣灵来激励我们，就是耶稣应该是很沮丧的，你看我都做不好，就别人做的比我还好。各位，当然我们说青出于蓝老师很高兴，其实照我这个很烂的传道人来讲啊，各位，我从来不希望别的传道人讲道讲的比我好，声望比我高，我都希望我比他们高。父的旨意应该让我最聪明最棒，赶出的鬼最多，他们都赶不出来，来问我最好。我觉得我是有这种心态，我知道这是罪恶，但是我有这个心态，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心态。你看又有鬼附身了，就是这么骄傲。但是很重要，各位，这个我们马上要停止了，就是人要在这个世上喜乐，大概就是自己工作做得很好。耶稣在自己工作做得很不好，而且别人做得比他好，这是气死人嘛。我做得不好大家都做不好，那也可以。我做的不好，大家都做的又特别好，那是气死人，活下去就没意思。我们中国人就是争这口气，很多牧师也要争这口气，很多神学生也要争这口气，争不了就活不下去了。的确活不下去。圣经上是讲，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应该很难过的他就笑起来了，就很高兴。所以不信主人就是，这是阿 Q 精神，我们信主人就很羡慕。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